诸位弟兄姊妹，我的名字叫周通培，非常高兴这次我有机会来到中西部和各位见面。
我非常高兴也看到这里有许许多多一样蒙了主的恩典，在这里一同追求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也更高兴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当中有许多是我从前有几位是我从前在学校里面认识的，有高中同学，有大学的同学。若是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做见证，实在足把我改变。因为从前我常常得罪他们，也常常叫他们非常的为难。我也愿意在这机会向他们认罪，主也怜悯我，给我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就愿意说一说我是怎样蒙了主的恩典得救的。当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1967年八月的时候，我就先去探访，先去看看我的未婚妻，那是她在圣路易。在那里曾经有4个礼拜的羁留，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带我去参加一些他们教会的活动，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活动，我们每次差不多都参加的。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一件事情，好像他们那里的青年人和一般在台湾我们所传闻关于这里 ABC 情形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有礼貌，而且也非常待人客气，又非常真实啊，待人接物都非常纯真的那批年轻人。那时我想，这个地方大概风气保守一点，所以还有从前中国人传统留下来，跟这里所受的西洋的那些比较自由的那些光景不一样。那当然后来我才明白，也实在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凡事都有节制，也爱人如己。在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待我非常的好，可是始终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同意，就是他们信耶稣这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意思。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我就赶到东部，到 Cornell 去入学注册，也预备上课。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学校已经都关了，也没有人可以接待我。我就找到从前我在大学时认识的一位同学，他是我高班的学长，我就暂时住在他那里。我是跟我的未婚妻一起去那里的。当我未婚妻临走要回到他的学校去的时候，他就再三对我说别的我并不要求你，我就盼望你能够跟这位基督徒同学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查经班。那是在礼拜六下午每个礼拜六下午都有几个人在那里读圣经我就答应了他。一方面是因为刚到那个地方人地生疏，有些中国同学也彼此照应，并且他们待人都非常好，所以我就愿意去。我刚刚参加查经班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差不多6、7位，多的时候到10位左右。但是说也奇怪，倒有大部分是念物理的，所以第一个印象我就觉得，竟然一些念物理的人也能够这样相信的耶稣，这是令我大惑不解的。这样去了几个礼拜之后，当我们比较熟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基督徒和我从前脑筋里所有那些不完全一样，因为在他们身上，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好像真是活的一样。当他们说到平安的时候，那他们里面真有一个平安，是不是世界上所能夺去的。当他们说到这平安的时候，这平安并不在一切物质或者各样的环境里面显得平安，越发相反的，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他们更加因着里面有平安而那样显出那一份叫人羡慕的光景来。当他们说到喜乐的时候，他们并非在那里一直蹦蹦跳跳，但我能够觉得好像他们的喜乐是那样的实在，叫我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能够分享一样。所以当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的查经班之后，我对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就真是有了兴趣。 那是一段非常矛盾的时候。一方面我真是愿意接受像他们所说那样一位活神，但另一方面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能得到解答。怎么可能？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若真正知道福音，我们就知道所有不信的人他的问题只在乎神和基督是否神这两件事情上面。但是那时候我真是搜尽枯肠，也用尽脑汁去找那些古里古怪的问题来难为他们。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我的困难，反而叫我自己陷在更大的痛苦里面。因为若是他们所说的神是那样实在的一位，为什么我摸不到，我得不到，并且不能接受呢？但另一方面，我实在需要接受一位这样的神。在
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到底干什么，我到底干什么呢？一辈子才开始四分之一这样说，那到底我能干什么？现在讲起来是非常好笑的事情，但是那天晚上的痛苦，痛苦到极点，过不去。不但这样，而且就在那时候，我觉得从前我犯的罪太多，那个罪的重担一路压过来，虚空的感觉一直追着，逼到一个地步，哎呀，若是我不说的话真是难过。所以我就叫一个人起来，我说都怪你嘛 Daniel， 他姓张，他叫张旦以里，他自己叫他张旦以里。那我说 Daniel，这都是你害我的，你读了莫名其妙一节圣经，我先晚睡不着，我找你跟你谈谈。我起头以为若是我谈一谈的话能够把里面的感情发泄就完了，但是不晓得当神做工的时候不是一个感情的问题，所以当我一说的时候里面反而更加抑制不住，感觉越来越沉重。那天雪山他运气不好，听我讲了好几个钟头，听我一直在那说我自己难过的地方，说我的感觉，说我罪的感觉。那的确我跟他是初次见面，没有多见过，没有，也不是初次见，两次见面啊。第一次去圣路易斯见过他一面，这次是住在一起。他就这么耐心听，后来他找另外一个弟兄来，那位年长弟兄也是更加莫名其妙，为什么把他找起来。但是当我越说越说的时候，那感觉越来越重，我没有办法。我刚开始跟他讲的时候，我以为啊随便讲两句就可以了，但是越讲的感觉越加沉重，犯罪的感觉，虚空的感觉，人生到底为什么，我所追求这些到底什么意义，完全没有法子接受，完全没有法子解决。他们在那很耐心听我讲啊，他们实在非常有耐心，听到最后大概我这嗓子讲的差不多哑了，那个年长弟兄就停下来，他说 Peter， 他问我一个问题， Do you believeJesus Christ is the Son of Living God， 意思就是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个问题若是今天我没有得救而人家问起这个问题，我站在一个念科学人立场一定告诉他说，对不起，你要给我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太大，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太大了，我怎么知道，你给我三个礼拜或者三个月或者三年，也许我回来还可以告诉你。但是我相信若是这样我回到他面前，仍然要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是奇怪，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位年长弟兄问我这个问题说， Peter， do you believe Jesus Christ is the Son of Living God， 当他正这样问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力量进到我里面来，我整个人受到震动，而且我脱口而出，我说 Yes I do。 等到我听见我自己说这话声音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当这声音进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那真是像雷轰闪电一样，那真的是像雷轰闪电一样把我整个人震碎在地上。所以我就明白，原来在旧约里面先知讲的话不是假的，因为他们自己有遇见神的经历，外面那些雷轰闪电可怕的事情都是说到我们里面的感觉。所以那天当我听见这话，听见我自己口里说出来 Yes I do 的时候，我吓坏了，我真是吓坏了，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奇妙，就在我承认主的那一刹那，我忽然觉得我身上所有罪的感觉都一下落在地上，所有虚空的盼望都放在地上，所有虚空的感觉都掉了。我正在跟他们讲，一边讲一边流泪的时候，忽然我发现我里面有个秘密喜乐的原因，忽然喜乐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边跟他们讲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在那笑起来，真是奇怪，我不明白。但是说不明白吗，我还真明白，因为我知道就在那时候主进来了，主到我心里来，也没有人告诉我，我知道我得救了。 并没有人跟我讲一篇道理说你信主了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不用人告诉我，我知道圣灵自己进来，也没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个基督徒了，但我知道我属乎主。就在那天晚上，主的爱大大充满我，主的爱在我里面一直运行。那天晚上当然也不能睡觉，就在那天晚上我也知道主护照我。所以第二天早晨，当我起，当他们都起来了，我就跑去找我未婚妻，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遇见主，我得救了。他一听，真的真的，一说他跑掉了，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跑掉。过了一会儿，我看女生坐在那里，他们吵起来，呜噜呜噜呜噜的很响，很多姊妹们尖声在那叫，尖声在呼喊，因为那些姊妹们都是很多都是在这里长大的，那他们的确感情很容易奔放，他们就是呜噜呜噜叫起来。我实在不知道，仔细听到里面说什么呢，什么也听不见，但是里面满了欢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的未婚妻出来，她说，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你祷告3个月之久啊，从我第一次经过圣路易到我得救，他们大概看我这个人大肉体，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得救呢？的确，当我刚刚到圣路易的时候，那时候的确很表现，非常喜欢表现。我不说我现在不一定好像很熟灵，不是这个意思。但的确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这个人太刚硬，不会得救的，啊，他们看见，我举一个例子，在那边他们聚会完了以后，常常一些就是青年人一起去打 softball。那这里打 softball 根本是一个游戏，根本不认真的。那我这么一打，蹦一下，一定要把它打出全垒，打得满意。要打的话，一定要每次跑垒都还要滑垒一番。他们看见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真是到处表现。他们想，他若是我们不好好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呢？所以的确，他们每次都为我祷告。所以这样3个月下来，那我想，就是再刚硬的人，恐怕主也不得不听他们的祷告。当他们这样一说的时候，他们说为我祷告3个月之久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我的祷告主也答应了，我的祷告主也应允。当时我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能救我。当时我祷告说，主啊，求你当你显现的时候，把我所有一切的拦阻拿去。主也这样做了。然后我说，主啊，当你向我显现的时候，我求你叫我不能否认你。所以当我一听见我未婚妻告诉我说他们的祷告神已经应允了，我站在那里，整个人站在那里，觉得我实在要感谢主，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人祷告，他听见了并且应允他的祷告。所以那天我实在觉得主的爱充满我的里面。所以他们第二天早上本来有聚会，他们就说，你能不能做见证，那时候我刚刚得救，刚刚遇见主，什么话都不会讲，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就不断地流眼泪，那翻译的弟兄也不断地陪我流眼泪。他们都是很好的弟兄。等到我回到考尼奥之后呢，我第一件就是找到一位年长弟兄，跟他说，我觉得主呼召我要我侍奉他。那当然遇见这样一个问题，谁都不能立刻很快做答应，做决定说是这是出于主或不出于主。所以他陪我一起祷告，祷告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相信主若是带你来这里，有他自己的旨意，不会叫你这么快离开的。我也感谢主，因为那时候我若是离开的话，也是不晓得去哪里，那时候刚刚来美国，人地生疏，不去做他，连其他弟兄姊妹都不大认识，只认识那两小群的人。所以我就一直留在那里，还留在考料。那段时候最舒服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年长弟兄天天照顾你，年长弟兄姊妹常常照顾你问题，若是你2天没有来聚会，他们就很关心，打个电话是不是病啦，怎样。所以你要软弱不大容易哈，你要不聚会不大容易，的确那是很得着照顾的时候。但是我想查经班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人会毕业，有人会离开学校，那过了不久，那些年长弟兄们一个个离开了，那我在那里差不多已经有2年了。所以看看其他人，他们也许学校情形也不熟哈，所以看看其他人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帮助。那这个时候实在来说呢，比前一段时间更加蒙恩，因为主让我们跌倒试试看啊。刚刚得救的时候不会跌倒，所以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好。那到了一个地步，主就允许我们也跌倒。 跌倒是一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的确在那个时候查经班有一些实际的事物责任也落在那些参加久一点的人身上。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主也的确把我逼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慢慢发现，的确他们弟兄们讲说我们不能靠自己力量侍奉神，是真的，那是真的。所以我就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这些人我怎么办呢？这几个人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你来弄吧。因为的确啊，在查经班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那这是一方面事情。我等下若是有时间我再多讲一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的确主给我们功课啊。我也愿意说到一些在那段时间里面在学业上的困难，我遭遇到一些困难啊，那就是他们有 qualification 考试的时候啊，那我没有过，没有过的时候我就祷告主，的确这是一件非常不能解释的事情。我一方面觉得主那样清楚地把我留在那里，一方面却始终考试不能过，考了两次都没有过。第二次没有过的时候，我老板就说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好像有实力，可是你没有考过。他就跟我想一个办法，叫做 conditionally pass， 我从来没有听过。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我再给你半年时间，你证明啊，你做点实验证明你有这个能力继续念 PhD。 哎呀，那我在主面前祷告，到底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主要我离开呢？他说若是你现在要离开，我也给你 master degree， 那你可以离开。若是你不离开，你要继续这么试半年的话，那试就试不是由你了，你若是试了半天还是试不过，那我还是给你 master， 不过你这半年算是浪费掉了。若是过了呢，很好，你可以继续读。所以我一方面我回去就立刻祷告主，觉得主还是要我留在那里。那段时间的确是很蒙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一方面要在学校里做实验，做16个小时，一方面呢还要睡8个小时觉，所以一天一共只有24小时，我就没有时间来读经祷告。那段时间怎么办呢？我就后来想出一个怪招。那时候我每天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再把机器开动。在那个时候我们做实验 take data 的时候，要取数据的时候，每一分钟取一个数据，一分钟抄了一抄就再等一分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圣经打开，从创世纪读起。我试了一下，大概一分钟可以读6节到10节。所以本来嘛，就是跟人讲讲话，有时候聊天聊过去了，哎呀，这对他忘记取一个，重新来过。那时候就不会读6节圣经，看一看，正好一个数据。所以那段时间实在非常猛啊，因为越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面，越觉得需要主，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定律。当我们需要主的时候，一定主就应允我们，主就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亲近他。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的确我读圣经也读比以前好一点，祷告也比较专心一点啊，那是主给我格外的恩典。后来当我这样把 master 论文写出来之后呢，我就高高兴兴以为从此一帆风顺了，哪晓得主在那儿呼召我。当我在1971年参加 Pembroke Conference 的时候，那个拯救亡灵的呼声在我里面一直的做工，一直觉得我实在亏欠主，我实在觉得过不去，因为我自己家里人并没有得救啊，讲最基本的事情，我自己家里人并没有得救，许许多多我的朋友都没有得救。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会不会是说我呢？那牧师在上面讲说是讲 challenge 的话，那时候我里面就接受这样的负担，我对主说，主是不是我，主是不是我。当最后一天 conference 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花一年的时间或者花更长的时间来好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主呼召我。若是这只是一时感情的作用的话，好像我妈妈说我信耶稣不过信几天就会不信的样子，那我相信这样的感动在我里面也不能持续很久。但是这个呼召的问题的确可以说困扰我将近一年之久。主要有3个点是我困惑的，就是到底是不是主呼召我。若是主呼召，那么什么时候我应当离开学校啊？是我读完 PhD 呢，还是就是现在？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去哪里。所以这3个问题在我里面一直盘旋。那段时候人家都觉得我奇怪的很，为什么每次传道人来我就偷偷找他去讲话？那的确这个问题不大容易在公开场合里面讲， 所以我的确常常在私下找许许多多传道人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答案。只等到第二年 conference 时候，我再回去参加。到那个时候就清楚了，因为那次的信息可以归结成一句话，啊，那就是说 ，Lord, if you make it clear, anywhere, anytime, I follow thee, I follow you。那整个讲台上信息就是这样一句话，翻来覆去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清楚，我知道主呼召我，的确这呼召在我身上造成一个压力，叫我觉得读书的时候不平安，叫我去做实验的时候没有主的同在，叫我无论什么时候，若是我一把这些工作放下来之后，主的平安就回来。那我不是鼓励大家都不读书，并不是这个意思，但的确那段时间有人说不出痛苦，人家看我这个学生怎么又懒又饿，真是糟糕透了，人家也觉得你既然好快要读完了，你不好好读完好好侍奉主干什么嘛。的确我有说不出来的难处，这个压力一直到后来，一直到那次参加 conference 之后，我清楚了，我知道主呼召我。那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所以我再问主，主什么时候，到底我应当不应当把我的学位读完呢，还是我应当就现在离开这个地方。到七月的时候，我去参加在 Nike 举行的 conference， 我去的时候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若是你不让我弄清楚，我就不回来。那这个是年轻人讲的，这个讲的年轻孩子气的话，到底 Nike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到你们说真不回来，我住哪里都成问题啊！这个吃东西根本没有几天就饿死了。那不过的确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对主实在表示我里面那个认真的态度。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结婚，那时候已经结婚好几年了。我太太，啊，回到台湾去奔丧，我岳父刚刚过世。那时候，在临走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他说：“夫妻二人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可。”这句话我实在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实在祷告，实在求主显明他的旨意到底如何。在 Nike Conference 里面呢，那次信息是讲到尼西米建造城墙，啊，尼西米建造城墙的故事是那次主题。在讲员就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讲到尼西米当时在王宫里面做酒政，他有一天在那里侍奉他的王的时候，就脸上露出愁容来。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在这样情形下面他可以被砍头的。那要是亚达薛西王那时候不高兴把他抓起来，那他什么都完了。但是尼西米正在那时候，他心里祷告神，默祷就求主啊为他开路。那时候王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脸上带愁容呢？他说啊，我读一读第五节，他说，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那当然大家知道这故事结果，最后亚达薛西王就同意他，王喜欢差遣他去，他就去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我里面产生非常大的力量，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这世界的权势不能捆绑我，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我必须离开这里。所以我就高高兴兴从 Nike 回到 Ithaca， 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 trailer 里面，住在我住的地方。我预备第二天就去跟老板说，啊，对不起，我不能再继续在这边做事了，我必须离开这地方。他若是问我原因呢，我就可以跟他做一点见证。就是那天晚上我非常喜乐，正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实在很奇妙一件事，因为主常常用各样事情来印证啊，这是出于他的。所以当那天我正要这样决定的时候，史弟兄就打电话来。他事后跟我这样讲，他说那天也是非常奇妙，主在他里面一直催促他，一直催促他要打电话给我。那他就在想，他说这个 Peter 这小孩子，我跟他打电话干什么呢？我要回台湾去也不用告诉他是不是。我说周弟兄，我要回台湾去了，你有空来玩。这不像话是不是？但主在他里面一直催促他，他就顺服，他就打电话给我。那实在非常奇妙， 当我接到这电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石伯成，我说我是周东培。他说
Side one, please stop your machine and turn the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那我就说那我怎么样。的确那时候我只是在祷告主，到底求他显明我应当到哪里去。所以他就跟我讲一些，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弟兄姊妹蒙召愿意侍奉主啊，在那里彼此学习彼此琢磨。那我听了里面很羡慕，我也很喜乐，我就跟他要回去。我想时间不多，我就跳过这一段，因为我这一段见证其实我在门徒报里面已经写了，我在这里不是要推销门徒报，不过的确门徒报是免费送给诸位，所以我愿意再说一声，若是大家觉得你多知道一点的话，我在门徒报里面有一点我的见证。那我先就越过这些，我就说到主怎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带领我只等到他的道路显明。那我就最后我们就回台湾跟那些弟兄姊妹们交通，然后再回到洛杉矶。那回到洛杉矶这段见证上没有，所以我就说一说当我们回到洛杉矶之后，那时候我就非常得意，我想哎，这是主释放我可以侍奉神了。可是奇怪，好像没有地方可以侍奉的样子，就在家里天天读经祷告。当然若是我们明白今天早上史弟兄讲的话的道理的话，他说侍奉是活在神的面前，那就一点都不奇怪。可是当时实在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放在好好查经班有这么多人我可以服侍的不去服侍，到洛杉矶一个人也不能服侍？但是我实在不明白，那时候主在我们身上要求第一步就是活在他的面前。那并非说我从前就完全不活在神的面前，那也不会的我们总有时间跟主有交通。但是我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主亲近，有时候觉得不能亲近呢？当然慢慢我就明白，原来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只有早上祷告的时候有生命所以的确主在这方面教导我们，不光是一个祷告，而是祷告的生命要被建立起来。我觉得自己很惭愧，也很亏欠主，在这方面我始终失败，常常失败，常常一下子就不晓得人到哪里去了我不说真的不知道，但里面好像跟神的接触忽然断掉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许许多多的失败，许许多多的打击，好像总是觉得我这个人太顽固还是怎么样，总是不肯在主手里顺服。那但是主还是有怜悯，他就慢慢让我看见从前我在查经班里面那些侍奉，那些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那我举一个例子，就说明我从前在主面前实在是一个这样说呢，可以说是如果用个比方的话，就是一个小孩子要做大人的事情，常常是非常可笑而自己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每次我回想起这件事情都是觉得非常难过。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刚刚信主，她有一天跑来跟我问我，说是关于婚姻的态度如何。那很简单嘛，以父所托地我能讲那么清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我就对她读。读完之后呢，那糟糕了，他也不来聚会了，他也结婚了。的确我在主面前常常觉得难过，不是因为我做事不好而觉得难过，但我实在觉得我这样侍奉主实在不像样子，实在不能侍奉主，所以我常常觉得亏欠他们，常常觉得亏欠他们。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说一说，在查经班的时候当然有不少弟兄姊妹一起热心愿意侍奉主，那你晓得若是有一只刺猬在那里他不觉得痛，那是两只刺猬在那里还可以保持距离，地方很大，等到刺猬一多的时候彼此挤来挤去，那问题就大。的确在查经班里面这样说，就算负责的弟兄姊妹们的确常常起问题，但是我当时不明白，我总觉得我的意见比他们高明，我总觉得我出的主意比他们好，比较属灵一点最后呢他们都让我，因为我声音比较大一点我这个不是说笑话，因为有一件实在事情，就是每次唱诗歌的时候他们总声音没有我大，所以他们无论节拍无论高低都要听我的所以昨天卢弟兄叫我起来读那段他母亲见证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很为难，我觉得怎么回事，到底主怜悯，甚至主有怜悯叫我认识，叫我想起从前那些事情。但是无论怎样说，我总要说虽然我们那样多是失败，那样多是软弱， 但是主好像一直没有放过我。其实在71年主再呼召我的时候，我实在已经把从前当初主呼召我那件事情忘记了。到后来我写了见证以后，有位弟兄说，不对呀，你怎么说第一次主呼召你了？我记得你第一次主呼召你的时候是你刚得救的时候。哎，的确，但是我就这样健忘，常常把主的呼召或者主在我们身上要求一点一点都慢慢把它忘掉。到后来，当现在我回想这些事情，实在觉得里面非常亏欠很多弟兄姊妹们。那我这次回耶塞卡想跟他们道歉，但是他们已经走掉了，他们也毕业离开那里。若是主不怜悯的话，那我想永远没有机会给他们认罪啊。所以我就特别觉得喜乐，就是主竟然把我带到这里，叫我看见许许多的从前我得罪过的人，这样我有机会向他们认罪。这觉得主的恩典实在浩大。那我也记得当我刚开始离开职业时候，那段时间主在信心生活上面教导我们，但是那时候还不明白，不能侍奉神的原因并非别的，而是我这个人不行，无论到哪里总得罪人，总是叫人难过。然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诗歌里面有一首叫 Make me a blessing， 那我想我大概不是怎么样一个 blessing， 谈不上 blessing， 恐怕是更糟糕，像刺猬一样到处叫人受伤，叫人难过。我记得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校园去 UCLA 传福音，那是遇见一位美国弟兄，我们谈了起来。那我就一开始就对他讲，哎呀，讲些很高深的道理，讲他莫名其妙，不但他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莫名其妙。那的确，我也常常觉得我那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还觉得，哎，这地方主持在开启我，叫我看见这样哈，这样那样那样。但讲完以后他不受感动，这个怎么办呢？实在说起来，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当我们刚开始学习侍奉主的时候，实在不认识自己。所以保罗，主的话也这样说，他们逼迫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我们逼迫主还以为侍奉主。的确，现在我离开职业也有1年多，我常常在主面前觉得非常难过，非常惭愧。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人虽然说是所谓全时间侍奉，但是实在活在主面前时候不多。若是你把百分比算一算呢，那糟糕了，恐怕许许多多在职业里面弟兄恐怕活得比我更在主的面前。我就在台湾遇见两位弟兄，我非常的感动啊。他们呢还在带着职业，也无所谓带着职业了，他们在那时候还主把他们放在那些环境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是因着他父亲过去，他回去继承他父亲的一个厂，那个厂是赔本赔得不得了的。那他遇见艰难非常大，但是他每天，我本来不知道这事情，后来人家告诉我才发现，这位弟兄为什么当他起来说话的时候弟兄们都听他，为什么当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我不明白。到后来他们告诉我他的故事，那样那在那个工厂里面，许许多多人用不法的手段啊来欺骗，到年底的时候最后他们就分红。那这位弟兄说，我是守节清心的，这笔钱我不能受。所以他虽然做董事长，但是不分红，那别人外面人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太太必须去师大教钢琴，很苦，生活很艰难。但他在主面前，他说，他常常说，他对一个年长弟兄说，你们是靠信心生活，我也是靠信心生活的。不但他自己家用不够，连公司连那里调度啊调头寸的钱也不够，因为他不愿意用一些方法去跟人啊拉关系调头寸。他说这不是我能做的事情。这还不算，他爱主向着主那心的绝对是我远远赶不上的。每天当他这样劳碌下班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吃饭，第一件事情是把他太太接了一起去聚会。有时候没有时间吃饭，很多时候当他下班回来是刚刚赶上聚会时间，聚会从7:30开始一直到9点，9点完了10点，留在那里一起祷告，大家一起祷告，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们才回去。第二天早上呢6:30不到又一起聚集，一起守晨更，守完晨更才开始去上班，到8点钟左右去上班了。我一直不明白这位弟兄为什么在他身上我遇见一个不能抗拒的力量， 我觉得我心深深被他吸引。那另外一位弟兄，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当主呼召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学校里教书，他就离开学校，可是正在那时候他父亲没有信主啊，一把火把他父亲家业都烧光了，因为他父亲是开木材行的，那火烧起来真的快得不得了，一下烧光了。他父亲没有信主，他考虑了一下，他就对父亲说，我愿意留在家里帮你忙。这样一个情形实在非常痛苦，一方面主呼召他，一方面主叫他到一个更艰难的环境里面。那他父亲可能还以为，哎，你看现在还是我养活你了，但实在上不是这样，他在那里帮助他的老父亲，却是那样默默无声，也一点也不觉得他是勉强来尽儿子责任。他也一样跟我们一起读经祷告。所以我在这边愿意多讲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实在叫我心里非常羡慕，非常感动。但是我自己看看，跟他们若是一比的话，我实在不像样子。好像所谓在这边全时间侍奉，但是真正活在主的面前那个光景，远远不如他们，远远不如他们。但是虽然这样，主当初呼召我那件事情，那件那么清楚的决定，到现在我不能违背。所以许许多多时候遇见艰难，遇见难处的时候，那时候想想，我何必呢？我何必离开职业呢？我不是一样可以回去吗？一样可以带着职业吗？不，但主不许。既然他的爱永远不改变，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既然他的爱永远不改变，那我除了侍奉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我只盼望有更多的时间活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地方被主所炼净，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享受主的爱。